请大家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上半节。有位著名的清教徒牧师 John Preston 曾经说过，讲道不是只是听听而已，而是让我们离天堂或地狱更近一些。在这里我也呼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预备你们的心，我盼望在听道中，你们可以真实的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那属灵的真实。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圣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为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读经到此，我们低头祷告。复活的主，全能的神，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的容面。主，在这样一个时刻，求你的灵再次来提醒着我们，我们为何在这里聚集，乃是因为我们相信在2000年以前，同样是一个主日的清晨，同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你已经复活。你借着你的复活，向着这个世界，向着灵界，向着物质界宣告，你已经战胜了死亡和罪恶。你将复活的盼望赐给了我们每一个真心信靠你的人。主，我呼求你在这样一个时刻，再一次来提醒着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悲哀的承认，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我省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活出这复活的指望。很多时候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好像我们所跟随的并不是一位复活的主，好像那坟墓，你仍然在坟墓里面躺着。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悲哀的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假冒伪善，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我们的爱心是那么的小，那么的微弱，我们里面常常是何等的冷漠，我们里面常常所充满的是疲惫，是倦怠。但更是这样，我们更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福音就在宣告着，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的盼望永远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盼望永远在我们复活的基督你那里。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里是何等的饥，何等的渴，但是你应许我们，我们饥渴的人可以来到你面前，你就白白的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你告诉我们你是生命的粮，凡到你这里的必定不饿，信你的永远不渴。因着这应许的盼望，我们来到这里，主啊，就求主你祝福以下讲到的时间，愿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喂养我们。你告诉我们，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主啊，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愿你深深的满足我们灵里最深的饥渴，愿你深深的透过你福音的大能来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真实的透过你的话语看到你自己的荣美，真的被你荣美的光吸引，看到你十字架上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全心的俯伏敬拜，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崇尚权力的时代。事实上，早在1776年独立宣言一开篇就宣称说，每个人都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在今天的美国，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千方百计地去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去竭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生怕自己的权利有一丝一毫地被损害。打开电视，各种各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广告铺天盖地，所有这些律师、这些会计师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就是为了使你们相信他们会如何竭力地维护你们的权利。在这样一个如此崇尚权力的时代，我今天要在这里讲一篇关于放弃你自己的权利的信息，这听上去有点讽刺，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是这却是基督教伦理学的核心，这更是福音的核心。因为我们那位荣耀的主，如果不放弃他自己的权利，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走上十字架，那么今天你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讲道。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我相信这世上的人绝对不会相信我们所跟随的是因为放弃了自己至高权力的主。所以，但是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却实在看到，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基督徒，他有着实在不能够再实在的权力，他有着应当不能够再应当的权力，但他却令人惊讶地放弃了这权利。为什么？因着他对神对人的爱，因着福基督的福音，那超乎人想象的能力更新了他整个生命，更新了他的整个的价值观、世界观，以至于 他真的可以做出这样令人惊讶的放弃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举动。那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我同样以基督的福音劝你们，在爱中放弃自己的权利。实际上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第八章所设立的总原则的一个具体例证。正如上周主日陈彪牧师已经讲到，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放下所谓的神学正确，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也因着爱放弃自己自由的权利，免得绊倒软弱的肢体。接下来呢，保罗定义以自己的例子来向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向今天在座的我们，去证明他刚才在第八章所讲的不是一套在只在头脑里的知识，不是一套大道理，乃是他自己真正用生命去见证的真理，乃是他自己已经将这个真理这个神学应用在他自己生命的各个层面。作为使徒，他有着绝对的不可剥夺的靠福音养生的权利，但是却为了基督的福音，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完全不用做任何人的奴隶奴仆，但却甘心情愿的为了多得人而做众人的奴仆。首先，保罗表明他实在是使徒。可以请帮我翻一下那个 PPT。 实际上接下来保罗除了继续前面所谈论的自由和良心的关系，也必须回应当时一些在哥林多教会正在愈演愈烈的恶毒的质疑指责，因为这些质疑已经威胁到保罗自己所传讲的福音的权威。那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偷偷地混进了一些假教师，他们自称自己是真正的使徒，甚至是超级使徒。那同时呢，他们又去质疑使徒的保罗的使徒权柄，保罗的使徒身份。他们怎么质疑的呢？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保罗从来没有真正的见过耶稣，保罗根本就没有从一开始就跟随耶稣。当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保罗 Where are you？ 那保罗是如何来回应这些盘问他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保罗是以一连串的反问句来开始的。那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应该熟悉中文的语法啊。那我想请问大家，反问跟疑问有什么区别？是反问，所谓反问是表明那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是吗？而且反问事实上是在肯定其所反问中的否定，所否定的内容，而且是加倍的肯定。实际上呢，这里的希腊文语法是更加清楚的。那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几个非常精确的希腊文的否定副词来清楚地表明他的意思是非常肯定的。换句话说，当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是绝对自由的。当保罗说我不是使徒吗，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绝对是使徒。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个反问，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那当然这里无论是中文本还是英译本都看不出来。那原文其实保罗这里特意的使用了一个加强语气的否定副词，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猛然的提高了他的声调，我100%见过主耶稣，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他的意思是你们当然的，你们绝对的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所做之功。事实上对保罗而言，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些信徒是最不应该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的，是吗？哥林多教会是谁建立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因着谁所传的福音信主的？保罗是吗？ 而事实上，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你会发现的的确确他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一个保罗所传的福音发生了一个更新，发生了改变，而且开始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当然后面保罗也会处理他们对圣灵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为什么会经历这一切？不就是因着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吗？所以这正是这一切。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你们自己知道，你们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你们经历了生命的更新，你们知道你们是在主里的，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但是这并没有算完，因为那些假教师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主耶稣曾经亲自命定啊，和本翻译成命定其实就是命令，使徒有权柄靠福音养生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在下面第十四节保罗也再次提到了，但是保罗却没有这样做，没有去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养。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保罗心虚，这说明保罗他内心知道他自己根本就不是使徒，他不敢去要哥林多教会的奉献。那弟兄姐妹，这听上去好像很合理是吗？但是接下来保罗却要给这些自以为是的假教师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他接下来要表明这些假教师自以为合理的理由，却真正是保罗作为真正自由的基督使徒的印证。那保罗很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表明，是的，你们的假教师也有说的对的地方，因为作为使徒保罗有权柄靠福音养生。那我们一起看到第四节，接下来保罗又是一连串的反问句，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那换句话说，就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不仅要求教会供应我个人的需要，也供应我妻子的需要吗？答案是什么？当然。那只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当然不是。接下来保罗甚至还用了三个生活中的例子。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第二个，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第三个，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每个信徒他们或者都经历或者看见，他们这是他们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例子。换句话，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就连普遍启示，就连你们自己生活的经历，不都在指示着你们，上帝已经命定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上帝呼召我们进入的职业或者工作来养生吗？那不仅如此，他不仅是按照人的意见，甚至作为特殊启示的旧约圣经都是如此教导。在第九节，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很有意思的，保罗说了一句，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还剩一句话，这意味着什么？反问句是什么意思啊？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它的意思是完全指着我们说的。下面再次强调出来，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很疑惑哈，就是这里明明在谈牛嘛，那怎么保罗跟供养使徒扯上关系了？弟兄姐妹们，保罗是不是在做灵异解经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解释保罗为什么去这样去引用这段经文。但简单来说，那这节经文最初是出现在《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那在那里的整个上下节里，上下文里面，所有的那个那连着两章的内容，那里都是在谈论如何慈爱而公平的去对待人，如何慈爱而公平的去对待故宫，如何慈爱而公平的对待孤儿寡妇，对待犯罪的人，对待哥哥的妻子，对待伤害别人的人，等等等等，根本跟动物压根没有关系。那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卡森，他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些经文应当是指当时的一句谚语。这就好像我们说要早点起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弟兄姐妹们，我是在谈鸟吗？那保罗在这里不是在做灵异解经，而是正确的解释当摩西因着圣灵的默示引用当时那句谚语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整个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的上半节，保罗究竟在说什么？保罗在从不同的角度去证明传福音的有着靠福音养生的权利。那你们来看看，这里有使徒们的例子是吗？有主的弟兄们的例子是吗？有生活的例证，有旧约圣经明确的教导。在后面在第十三节他还会提到有旧约律法对祭司和利未人的安排也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在第十四节，我们一起看到十四节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注意，这里不是主耶稣的一个建议，这里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供养传道人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这么多的证据，生活上的、圣经的、祭司的、利未人的、使徒的，甚至主自己的命令，都在证明着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是一个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敢狡辩、没有人敢撼动的，实在的不能再实在、应该的不能再应该的权柄。你知道，对当时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到这么多的反问句，这么一排山倒海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来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要达到什么目的吗？保罗似乎是在告诉当时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没有了这个权柄，那其他任何权柄我都没有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为了基督的福音，保罗没有使用靠福音养生的权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之前说保罗已经用了这么多的证据，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个权柄是如此的牢不可破、不可动摇，但接下来保罗却说，我完全没有使用这权柄。你知道这对于当时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意味着什么吗？当他们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就好比一个很穷困的孤儿突然被告知说，哦，你的父亲找到了。结果他的父亲原来是个亿万富翁，而且这个孤儿原来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然后这个父亲快要死掉了，然后留下了遗嘱，将他富可敌国的财产全部留给他这个唯一的儿子。你知道这个孤儿，这个原本的孤儿跟他父亲的外貌是如此的相像，然后 DNA 的检查已经证明了他们牢不可破的父子关系，他又是唯一的后裔，而且有最可信的见证人和最具有权威的律师去证明遗嘱的有效。可以说对于这个儿子，他继承这庞大的财产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这儿子突然说，我放弃。如果你是那个孩子，如果你当时你是旁边的见证人或者律师，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换成是我，我会说，天哪，还有人居然有这样的傻瓜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人心甘情愿去放弃自己实在的不能再实在、应该的不应该再应该的权利，去过这种苦日子，甚至被一些假教师抓着这个理由去污蔑。保罗啊，你是不是癫狂了？不，保罗没有癫狂。保罗放弃使用这权柄是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免得基督的福音受阻隔。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节的后半节，然而我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保罗在这里使用的阻隔这一词很不寻常，那这个词基本的意思是插入的意思，在当时常常被用作军事的术语，用来是指在敌军推进的进攻的道路上插入一支防守的部队，然后竭力的去阻挡敌军的进攻。那保罗在这里使用这个词，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使用这个权柄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害怕这个使用权柄本身会成为一个对福音前行的道路最大的阻挡。但是弟兄姐妹们， 过去旧约的祭司不也在享受这个权利吗？但是这拦阻了福音的传播吗？在保罗那个时代，其他的使徒不也在使用这个权利吗？但这拦阻了福音的传播吗？而且主耶稣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吗？那主耶稣为什么还命令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呢？为什么保罗会说如果他使用这个权柄会使得基督的福音受阻隔呢？那弟兄姐妹还是记住一点，当圣经出现一些似乎矛盾的教导的时候啊，一定不是圣经本身矛盾了，好吗？通常来说一定是因着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形而有了一些具体的应用。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保罗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着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特殊的背景。那哥林多教会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些犹太人为主的教会，甚至是跟在安提亚在叙利亚地区的那些有犹太人参与的教会，甚至是跟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小亚细亚地区的那些也有很多犹太人的教会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几乎完全是外邦人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些新信徒他们过去从来没有任何旧约的背景，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耶稣还有其他使徒教导，他们完全不知道在福音里面还有这样的主耶稣的命定。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哥林多，特别是甚至整个希腊地区都是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各种信仰还有这些神庙，那这些神庙的这些庙宇的这些祭司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干嘛？给我 money， 给我钱，你知道吗？千方百计的去从这些去蛊惑这些人去信号好这样的他们的偶像，然后去要他们的钱。你知道对于当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刚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保罗去直接告诉他说你们要供养我，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吗？他们非常可能去怀疑保罗传福音的动机。哦，保罗搞了半天，你这么花言巧语的跟我说了这么多，结果就是为了我的钱啊。一旦他们这样想，这会给魔鬼留下一个极大的破口，让他们去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本身。那这个太危险，所以保罗为了这些软弱而年轻的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让福音的真理不被拦阻的缘故，保罗宁可不要任何金钱的供应，虽然这意味着他要付出极大的牺牲。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那但是这样也有点不对呀，这明显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明白真理呀，那我们这样去迎合他们的软弱不会助长他们的软弱吗？如果我们总是这样行，他们不是会依然永远陷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陷在这种错误认识当中而不能够成长吗？这样似乎也不对吧。那我首先要说明，不绊倒软弱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真理的坚持，当然也不意味着放任软弱的肢体继续陷在软弱或者错误的认识当中。那跟弟兄姐妹，根据保罗的教导，我们回顾一下上周主日陈妙牧师所讲的，根据保罗教导，那我们为何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放弃这一切权利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爱，是因为对神对人的爱。我们可以所以说，对神对人的爱是引导我们正确的放弃自己的权利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一起往前看到第八章第一节，在那里提到说，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然后呢，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在第三节又说什么？若有人什么爱神什么，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因着爱神，我们渴望凡事荣耀神，我们渴望神的真理被彰显被尊崇。因着爱人，我们渴望凡事造就人，我们渴望凡事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后面第十章23到33节，当保罗要结束整个这个单元，要结束从第八章开始的有关这样的一个自由和权利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小结。我们可以看到第10章的第23节24节，他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但要求别人的益处。在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弟兄姐妹们，容忍软弱的弟兄姐妹一直陷在软弱中，这是真正的造就他吗？这是真正的为他的益处吗？这荣耀神吗？这是爱他吗？当然不是。其实如果你们看到后面，在第十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那里，保罗也命令注意那里原文是个命令，命令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你要做大人。他原文的意思，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心智这个词，原文是指思想，是指对知识的理解在思想上要长大成熟以至于完美。在别的书信，比如说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保罗也要求信徒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之前保罗不是提到过在第八章第一节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是吗？为爱心能造就人，好像在那里好像似乎是把知识和爱心在对立哈，当然不是了。因为在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那里提到说，甚至爱心本身都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保罗这里在说什么？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是的，一个软弱的肢体它应当要成长，他应当要长大成熟，他应当要不断的归向真理，他一样不断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归正。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你们中间有很多做父母的，你们都有自己的孩子，你们当然都有看战争片、看侦探片、看纪录片的自由。但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在你们在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来到坐在你们旁边要和你们一起看，比如说辛德勒名单，比如说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种纪录片，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录片，比如说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比如说 CSI 里面的那些杀人那些尸体解剖的镜头。你知道昨天晚上就是我们我在屋子里面在准备这个信息，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我一看这不是 CSI 吗？然后马上反应过来，仔仔还在看，我太危险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那听姐妹们，甚至是耶稣受难记，听姐妹们，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的小孩子，假设我先预设五岁以下，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十二岁以下都不可以看就假设你孩子是五岁以下，你会和他们一起看吗？看这些片子不是你的自由吗？当然是你的自由。不是你的权利吗？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们会看吗？那你们为什么不看呢？不就是因为你们对孩子的爱吗？不就是因为你们想造就你们的孩子吗？不就是因为你们是为了他的益处吗？同样的道理，软弱的肢体是要成长，是要长大成熟，但是这的的确确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那也需要我们这些自以为刚强的或者相对成熟的弟兄姐妹，在这过程当中以爱心来接纳、来包容，甚至自我牺牲，以帮助他们成长。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当然会意味着牺牲。那比如说这有时这意味着放弃自己所喜好的东西。那我曾经有一个同屋，他也是一个同工他平时他有一个爱好，是爱喝点这个啤酒就是那有天晚上他这个又很想喝啤酒了，所以他就跑到超市想去买啤酒。那过了会儿他自己回来了，两手空空。我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去买啤酒吗？怎么又空手回来了？就怎么回事呢？就在超市他碰到了另外有一位年轻的弟兄。那这个同工他之前已经知道这个年轻弟兄，他从小成长的教会的教导是喝酒是犯罪。那当然这个同工并不认同这样教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虽然他非常有这种强烈的喝酒的愿望，但是他就没买了，他就两手空空的回来了。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了，那可能对于你们中间很多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那不算什么是因为可能你们根本没有那么喝酒的这种愿望嘛。那同样想想，问问你们自己，你们最大的爱好是什么？你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因为一些软弱的肢体的缘故让你放弃这些爱好，你们能做到吗？你们做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吗？那我不了解你们这个爱好哈，但是就我有限的认知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是很爱主日下午去打羽毛球的啊，这个，那如果哈，我说如果啊，有一位来了一个另外的弟兄，别的教会转过来的弟兄，那他们教会的一直教导是说基督徒要守主日，全天守主日，全天都不能做这些属世的事情，必须做属灵的事情。当他们看到你们去做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他对的啊，我不认为他们是对的啊，但是对于他来说，当他们当那位弟兄看到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们在犯十诫的第四条诫命，而且教会不把这个事情当成一回事儿。那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那几位弟兄，因为 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好什么，但是我偶然知道有几个弟兄很喜欢打这个啊。我再次强调，不是反对你们，我也很喜欢打羽毛球的啊。这个，我问你们自己，你们愿意为了这位肢体的缘故放弃这样的爱好？我可以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例子，我不知道这些例子是不是合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要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有的时候会涉及到我们一些最核心的觉得最不能够剥夺的权利的时候，很难，因为那意味着牺牲最大。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好好问问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么难去做这些事情？想想如果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能不能做到？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说我们当然可以做到，但是再想一想，那为什么放在的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做不到了？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需要去问保罗，那保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爱的能力？这些弟兄姐妹不是你的儿女是吗？保罗也没有儿女啊，按照圣经，我个人是以为他没有儿女啊。你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爱的能力去放弃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那我想保罗的回答应当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爱的能力去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实际上对于保罗，福音不仅仅是他事工的核心，是他使命的方向，福音更是他爱神爱人用生命去服侍神服侍神的动力之源。因为对于保罗而言，福音并不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是只是一套教义体系，不是只是一套头脑里的知识。用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的话来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所要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地位或者身份的改变，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彻底的，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断的赐给我们爱的能力。你大家要注意，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当保罗说自己放弃这一切权利的原因是免得福音被阻隔时，他特别的用了一个词来修饰这个福音，是什么词啊？是什么词啊？基督的福音。那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不能更多去解释它，但是我想问一个最简单，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吗？它意味着什么？对，刚才已经有人说到王，基督这个词跟上帝的国度有关，它最基本的有一个它的一个含义，对于当时这些犹太人来说，对于当时这些信徒来说，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王，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是那位可以带来上帝永恒国度的最伟大最荣耀最尊贵的君王，是那位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君王。可是弟兄姐妹们，这位最伟大这位超伟大的君王，他是如何来成就这上帝永恒的国度，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带进这个国度的呢？是透过他的降卑，是透过他的受苦，是透过他的贫穷，是透过他的死亡， 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那撕心裂肺的呐喊，是透过他承受上帝无尽无限的咒诅和愤怒。这很匪夷所思，不是吗？这难道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们对世上任何一个超级帝国的皇帝或者君王的认识吗？想想人类的历史，有哪一个皇帝，有哪一个君王为你做过这件事情？放弃自己的尊贵，放弃自己的王位，放弃自己的财富，放弃自己的权势，为你而死。我常常会说，福音是最大的讽刺。如果你真的明白福音，你会明白，这真的，这是世界上你最大的讽刺。但是它成为讽刺的原因，不在于福音本身是讽刺，而是因为它跟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世界观完全是颠覆性的，完全是相悖的。弟兄姐妹们，你能想到奥巴马为你死吗？你能想到比尔盖茨为你钉十字架吗？然而为了我们这些败坏、堕落、肮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遵循他旨意的罪人，那样一位比千万个奥巴马更千万倍次的有权势的万王之王，却甘心情愿服在他自己所设立的律法之下，却甘心情愿被他所创造的受造物所审判。这样一位比千万个比尔盖茨更加有千万倍财富的万主之主，却甘心情愿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为世上至贫至穷的人，甘心情愿出生在那臭气熏天的马槽。这就是我们所跟随的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如果有一天你跟别人聊你的工作，别人问你，哦，你在哪个公司？哎，没听过。你的老板干什么的？你说我老板是跟别人当奴隶的。你的朋友会怎么想？弟兄姐妹们，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你们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不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吗？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那样的软弱，就现在我们都常常软弱到对自己彻底失望的人吗？不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不配的人吗？如果这位万王之王不为你们，不为我去承受那最大的羞辱，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承受那最大的羞辱。如果那万主之主不为你，不为我去成为最大的被咒诅的对象，那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永永远远被咒诅。当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们能够明白这意思吗？我们不可以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这个福音的道理。我盼望你们祷告，你们需要祷告，去祈求，去渴望上帝那福音的大能时常的震撼你们的心灵，从爱你们的生命，包括你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使你们心甘情愿去因着基督的缘故去爱、去服侍、去放弃你们自己的权利。我曾经有一次去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农村去跑教会啊，那是一个冬天，下着雪，那我们必须要从那边比较穷了，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啊，没有车啊，就是那路非常难走，道路很泥泞。 那个我必须非常的小心，不要让自己的脚陷在那个就是那种夹杂的雪还有泥的那样一个那种道路里面。然后我正走，突然发现前面的那个道路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村子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就想听到啊。有的时候农村的中国农村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甚至可以为了听到走三个小时啊。然后那我突然发现前面的道路，前面的一个队伍突然就是拐离开了大路，拐到这个路边的农田，然后拐了一个大弯，然后又回到这个道路。那我很奇怪啊，因为当时那个农田是泥是更厚的，更难走的。我想，哎，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一个改变啊？等我正想着走到那个拐点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我完全没有准备，以至于我整个这个肠胃在里面翻腾，你知道吗？差点想呕出来。然后我一看，才发现就在前面，就在路边有一个牛槽。我忘记里面当时有没有牛，但是恶臭就从那里来的。哦，现在我明白了，大家都是聪明人啊，为什么要这样拐啊？后来我也拐了啊，就是然后走，哦，我就继续走，我就一边走，我当时在默想我待会儿要到另外一个村子要讲到的一个内容啊。突然，我想到，在2000年前，同样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位至高的主宰，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恶臭熏天的地方。这样一个破落肮脏的马槽，却是那至高的君王出生的记号。你知道，从此以后我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报佳音，哦，我们会觉得这很祥和是吗？我读到的是最大的讽刺。你记得天使报佳音的内容吗？那告诉牧羊人什么？我报给你们什么？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了一位救主，是吗？然后就是什么主基督，注意他称呼主基督。接下来呢啊，你们我们说中国我们有一个成语叫门当户对是吗？那《红楼梦》里面呢，那个什么这个天上的神鹰使者降临人间，那可是含着玉出生的是吗？但是这位主基督，注意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发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哪里？马槽里。然后呢？这就是他出生的记号。”在那个时候，天气还是很寒的。冬天北方的那个寒风，我记得很清楚，在刮带着的那些雪渣，刮的脸还是很疼，道路还是那样崎岖难走。但是你知道吗？有一股暖流流淌在我全身的各个角落，以至于我在那个风雪当中我自己情难自禁。福音的大能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震撼了我的心，改变了我。是的，我之前会有一些抱怨，会有一些想到说我这样一个堂堂的，我那个时候刚服侍没多久啊，我堂堂的一个这个算是什么名牌高校的学生，然后跑到这样穷的地方，然后居然还没有很好的接待。我们当时还睡在那木板上面，晚上啊，是，当时那个震惊的我，就是。但是我在一路上，我在认罪悔改，我一边认罪悔改，我一边充满了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那在座的各位，不论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或者你们盼不盼望被这样的福音所震撼，甚至那些过去曾经被福音深深的震撼过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曾经被福音震撼过的。你们都需要不断的被这基督的福音所震撼，你们需要不断的祷告祈求，让上帝透过各样的蒙恩之道，透过讲道也好，透过祷告也好，透过弟兄姐妹相交也好，透过灵修也好，或透过一些特别的经历，透过艰难。新教徒说我们说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会谈到三个特别的蒙恩之道，是吗？是哪三个？圣经、圣礼，还有呢？祷告，是吧？ 但是有很多清教徒牧师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去读，他们会特别再加上有一个，他们还有很多，但他们特别谈到这个苦难。透过这一切蒙恩知道，我盼望，这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福音的大能可以震撼你们的心灵，不断的震撼你们的心灵，好使我们那些在世上已经被麻木的、被冷漠的心，可以不断的被撼动，好让那曾经震动了地、如今震动了天的能力，可以改变和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样弯曲背谬的时代，可以活出一个被世人讽刺，但是我们却坚信、却喜乐、却满足的信仰。好使我们真的可以有爱的能力，去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为了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弟兄姐妹，我想请你们自己，如果今天的信息在哪些地方提醒了你们，我想先请你们自己来向神祷告，来回应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很羞愧。我们自称基督徒，他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随你，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力量跟随你。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我们里面的那样的一种疲惫，那样的一种冷漠，那样的一种在罪的诠释下的那样一种苦苦的生灵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的在跟人交往当中，在跟甚至在跟弟兄姐妹交往当中，真的很假冒伪善。求你赦免我们，但是主，真的求主，你真的，经上的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绝对不会废去。我真的盼望你的话语，透过你自己的圣灵大能，透过这福音的大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的生命，让福音的大能不断赐给我们爱的能力，应用到特别应用到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真的可以因着彻底的被更新，我们可以彻底的向着世界宣告，我们弃绝这个世界的谎言，以及我们甘心乐意，以及我们满有喜乐的去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去见证这信仰的真实。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